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50章，今天要从22节读起。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圣经的记载非常的简洁，在50章他们安葬了雅各之后，又回到了埃及。约瑟就照着他向他哥哥们所应许的，让雅各所有的眷属都住在埃及，享受丰富的生活。圣经就记载约瑟活了110岁。我们回过来看看约瑟的一生，17岁他被卖到埃及，他活了110岁，也就是说他一生中有93年的时间都是在埃及生活的。这93年中间的亮点，当然就是30岁他当了宰相之后，七个荒年和七个丰年。在七个丰年之后，到了荒年的第二年，也就是约瑟3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雅各带着一家70口全部来到了埃及。雅各在埃及活了17年，也就是约瑟56岁的时候雅各死了。在约瑟前56年的时间，圣经对他的描述非常的仔细，让我们看出他是一个正直、善良、纯洁，几乎一生没有犯什么错事的一个美好的榜样。在他父亲雅各死后，他又活了54年。我们可以想象他贵为埃及的宰相，应该还有很多的丰功伟业，他的身份地位都是非常的崇高，他也享受了许多的尊荣，他们的生活也是丰富和安逸。而这54年当中，约瑟所经过的，神却选择不记载。也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生活、行动、做事、劳苦，都是在时间里面的。神命定我们要活在世界里，但我们却不属于这世界。在世界中劳碌所得的，从人来的荣耀，不论是多么的伟大，神根本不记载。而神记载的是什么呢？23节，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也就是约瑟活到110岁，看到了五代同堂，家庭生活非常的美好。马拉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中文和合版的翻译有点问题，因为马吉是马拉西的长子，比较直接的翻译就是马拉西的儿子马吉以及马吉的众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从马拉西这个支派出现了一个特别的人物，马吉，他是马拉西的儿子，他是个勇士。在约书亚记17章1节记载他们进美地之后分地的时候，马拉西支派所得地记载在下面，先提到的就是马拉西的长子马吉，他又是基列的父，因为是勇士就得了基列和巴山。后来到了士师记的时代，底波拉被兴起成为士师。在底波拉的歌中，士师记5章14节也提到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约瑟在埃及位高权重，然而在埃及应该还是做了很多事，但神完全不记载，神却记载他的后代，甚至于到了五代同堂。这也说出神所重视的是约瑟向着他的后代的传承。约瑟虽然一生生活在埃及，享受埃及的荣华富贵，但是他一生不把埃及当作家，心中一直的盼望就是神给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神的应许是我们对我们后代最好的传承，这些事情的重要性远大过于我们在世界里面得到了什么、建立了什么、享受了什么，甚至于被人怎么样的纪念，因为神所看重的是永远的。在约瑟后半生54年的生活中，神除了记载他美好的家庭生活之外，最后记载的就是他临终前对他的弟兄们、他的子孙们所说的话。24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我要死了。这说出他有些弟兄活的年岁比他长，他的弟兄们还在。那约瑟对他弟兄们讲了什么话呢？他说，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他临终时所说的话，也就是他一生中留下来最美好的榜样。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知道神必定看顾你们。他自己一生的经历知道是神的看顾。 NIV 翻成 Come to your aid， 我们一生都需要帮助，不管我们努力，不管我们劳苦，最终事情的成就是在神的手中，但是神必定看顾我们，神必定帮助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呢？领你们从这地上去。神的帮助是借着他的带领。虽然你们在埃及生活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安逸，但这不是我们的家。有一天神要带领你们上去，去哪里呢？就是第三件事，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虽然约瑟的一生几乎都在埃及，娶了埃及人为妻，在埃及生了孩子，在埃及做了宰相，在埃及建立了伟大的事业，但这些都是暂时的。他念念不忘的是神给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的地方。我们读过创世纪，我们知道神亲自向亚伯拉罕应许，之后呢，神也亲自向以撒应许，到了雅各，神也亲自向雅各应许。但在整本创世纪中，神没有亲自向约瑟应许，约瑟得着的是从他的先祖传承而来的，但他相信神的应许，他念念不忘神的应许。因此就在他即将去世前，书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因为他心中十分确定埃及是寄居的地方，当初他的父亲雅各怎么样要他起誓，他死后把他葬回迦南地的麦比拉洞，约瑟果然照做了。现在他要以色列的子孙们也向他起誓，要把他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26节，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约瑟死了之后，他子孙们对他的处理非常的特别，并没有把他葬在土里，而是用香料将他熏了，就是做过了一番防腐的处理之后，把他收殓在棺材里。而这棺材呢，停在埃及，并没有下葬在土里，因为约瑟的遗言就是要把他的骸骨从这里搬回到迦南地区。几百年之后，到了摩西的时候，摩西被神兴起，带着以色列会众离开埃及。到离开的时候，记载在出埃及记13章19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约瑟的棺材跟着摩西所带领的以色列会众在旷野漂流了40年，后来摩西死在约旦河东之地，神兴起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会众过了约旦河，回到了迦南地。当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迦南地之后，记载在约书亚记24章32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果然，以色列的子孙们遵照了约瑟的遗言，最终把他的骸骨运回了迦南地，埋葬在示剑。虽然经过了几百年，这一件事非常的伟大。因此，在圣经中，希伯来书11章可以说是圣经中信心伟人的名人堂。圣经中每一个信心的伟人，他们最伟大的功绩记载下来， 这一章怎么讲约瑟呢？在希伯来书11:22，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且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我们读过圣经中在创世纪对于约瑟的记载，真的是高潮迭起，一生中有许多伟大的事迹，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却认为约瑟一生中最伟大信心的榜样就是为他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要他的后代把他的骸骨从埃及带回迦南地，这实在是很特别。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约瑟在埃及所做的虽然非常的伟大，拯救了许多人，让雅各一家的眷属们都能够度过饥荒，在埃及被养活下来，但那前前后后过是几十年的时间。然而约瑟死了以后，坚持他的骸骨必须要运回迦南，因此他的棺材不下葬，他的棺材一直保留在以色列的子孙当中。也就是说，约瑟借着他的棺材向后来几百年的以色列人说话。说什么话呢？最起码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就像在彼得前书2:11所说的，告诉以色列人们，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埃及生活再好再丰富再享受，都是寄居的，一不小心你就要成为埃及的奴隶，因此不能把这里当家。第二件事是记载在腓立比书3:20，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既然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家在哪里呢？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是属天国度的子民。有了这样的认知，约瑟的棺材对以色列子孙所说的第三件事，就是在哥罗西书3:2，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活在世界里，不要被世界同化。别人读书我们读书，别人上班我们上班，别人买房子我们买房子，但别人以世界为家，我们千万不能安家在这世界里。我们是属神天上国度的子民，虽然我们做的事情和世人没有两样，但我们的盼望不在这里，我们的盼望乃是在天上。在每一个属天客旅的一生路途当中，因为我们的目标盼望和别人不一样，我们一定会碰到难处，不是我们自己本身也会有失望软弱的时候。但约瑟一向的向他的后代们强调，神必定看顾。在当年约瑟的后代因着约瑟的棺材向他们说话，提醒他们神是看顾他们的神。果然后来神兴起了摩西，把他们从奴隶中拯救出来，神又兴起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会众重新回到了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神对以色列人所做其实也都是影子，说出几千年后，神要向另外一个年轻人，名字也叫约瑟，在他碰到难处的时候，神要看顾他。这个年轻人约瑟，他为过门的妻子怀孕了，他非常为难，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而他想要暗暗地把他休掉的时候，那使者亲自来向他说话，记载在马太福音1:20-21，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一个神伟大的看顾。接着约瑟的顺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被带到世界上来，他成为人类的救主，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照着神的旨意完成了人的救赎计划。但是和旧约约瑟不一样的，旧约的约瑟借着他的棺材继续向以色列人说话，说出神必看，神必带领到他所应许的地方。到了新约之后，神的儿子死了，被埋了，但他却从死里复活升天了，不在地上一座空的坟墓。旧约的以色列怎么样借着他的棺材向以色列人说话？今天耶稣基督也借着他空的坟墓 向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说话，说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战胜了仇敌，他已经升天，他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执行他天上的指示。什么是他天上的指示呢？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仍然活在地上的属天子民，都要学习过一个每日成圣的生活，而在生活中等待他的应许，就是有一天他要回来，把我们一同接去在荣耀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旧约的创世纪50章结束在约瑟的棺木向以色列人说话，但我们这些新约属神的儿女们却是借着耶稣基督空的坟墓来向我们说话，这是何等美妙的事。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你看顾我们，你带领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一同要到达那应许之地。在这过程中，主啊，祝福我们每天的生活，虽然活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世界，帮助我经常思念上面的事，就是怎么样给以色列人留下美好的榜样。同样的，我的家族中也让我成为那美好的榜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